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
这个节目呢，我前一段跟大家讲过，这个 UCSD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就公布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新的一个决定。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大学毕业的话，你呢就不能进 UCSD 的这个热门专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收入相当好的话，你也不能进，你必须穷，并且你的父母必须没有读过大学，你是第一代大学生，这个就可以考虑进热门专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美国的高等院校里面的这种比较有乌托邦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分总是有的啊。比方说大家的分一样，那他先给那个少数族裔啊，大家的分一样，他先给黑人，先给这个拉丁裔的人，甚至呢还发展到一种情况，就是留了一定的给黑人给拉丁裔的人，但是呢这些位置呢就是没有，他们没有考满，也不能给这个亚裔和给白人。所以呢我们1970几年不是有个巴基案吗，就是控这个政府啊，这个反歧视，你这好家伙，原来歧视黑人，你现在倒过来歧视白人和亚洲人，这个也没用啊，这个规矩就是规矩，这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里面的这种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天天在发生，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学校呢变得越来越左翼，因为它整个这个建校的思想就是这种左翼思想，所以有这么多人参加的这个哈马斯卫兵啊，这个哈卫兵，就这个道理啊，就是在校园里面公开支持哈马斯这样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潮流。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在前面呢我跟大家讲过这个UCSD 这个招学生他非常要考虑这么几点，一个 GPA 你要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父母没有读过大学，第三个你家庭应该是没有钱，这个是要在一起的。那么当然讲完这个，有很多朋友呢就问说，哎呀能不能讲细一点，什么叫热门专业我们进不去的等等。那我们就想讲，因为呢大部分考这个 UC 的学生， UC 就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啊，包括最出名的 UC Berkeley、UC San Francisco、UC Davis、UCLA、UC San Diego、UC Riverside 等等，这都 UC 了 ，UC Davis 等等，这些把它加起来大概七个吧。那么这么一大堆 UC 系统呢，它呢有两个政策呢，大家很容易做到，一个是你的中学的平均成绩 GPA。达到 3.0, 这个不难，对我们华裔的学生来说 ,3.0, 那就简单了啊。这个华裔学生呢只是拼 4.0, 他们都有些人都有办法的，就是读书读得特别好啊。第二个是加州的居民，这个也不难，因为在加州的这个大学加州的孩子去考加州大学很正常嘛。那么第三个呢，对很多孩子呢就有困难，也就是佩尔助学金的资格 qualification。 那为什么这个资格难呢？因为这个佩尔奖学金呢就是说你要穷，也就说明你是低收入家庭，那么华人的孩子去呢基本上都达不到这个要求。第一个要求父母必须是这个大学毕业，这个也还可以，因为我们是有很多华人的孩子来到这里是第二代，父母可能都没有大学的这个文凭，但是到第三代就更难了。但是要讲到拿佩尔奖学金这个资格，我们估计很多华人的孩子就很难做到了，因为这个他们家里收入都不会太差。那么这个政策，那么基本上呢是这个照顾谁呢？我们就估计照顾两种人，一个呢是黑人学生，一个是拉丁裔的学生，这个讲西班牙语的这个受照顾，因为他们都家里穷，父母一般都没有大学毕业，黑人学生这个一穷，并且呢家庭呢父母也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所以呢这两个群体受益，不利的是哪个两个群体呢？白人群体 和亚裔群体。亚裔学生呢，那基本上家里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呢这个收入都不错，这个是亚裔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学生读书的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什么叫做能够有资格这个拿到佩尔奖学金呢？那么但是呢要查一查是多少，当然是没有讲啊，佩尔奖学金。不过呢我看到一点小道消息说，有资格拿到佩尔奖学金大概是一年家庭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那这个呢当然呢我们华人还是有限能够达到的，不过不多啊，4万美金以下，那一个月就3000美元。一家人呢、啊、就两夫妇也只有这么多，那就一个人一个月才赚1000美元呢、啊、那就太少了。估计华人家庭都不至于有这么低，但是呢黑人家庭或者拉丁裔的家庭他们就很容易达到这个低收入的水准。那么这个政策呢，我们说这个他准备怎么用呢？那我们说四月份 UCSD 公布了这个政策，那么他呢这个现在还没有作为录取的政策，主要是进了学校能够要转到这个热门专业的学生。那我讲的不是 UCSD 的所有的专业，有些专业真没人去啊，你随时去，你说想学哲学那欢迎啊，但是呢有些专业呢就是要用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呢就是卡热门的专业。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呢，就是让那个穷的家里没有教育背景的孩子能够到一个比较好的专业，而这些家庭比较好有过教育的学生呢就不要去挤了，你就去干一些一般的专业，大概就是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吧，也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有没有用呢就不知道。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说用这么长的时间和大家讲这一点呢，我首先是讲讲这个什么叫热门专业啊。很多家长呢都说，哎呀现在最赚钱最热门的专业是哪些呢？这个不光是美国啊，中国也一样，也就是这些专业是最热门的。我呢就列了一下，那个有些人呢说这个我们想当医生啊，美国当医生呢第一个先要学生物学，它不像中国一样你去学医，大学一年级进医学，美国没有的，美国先进学生物，学完生物再读研究生，那就学医生，慢慢慢慢的上去，所以这是一个门槛。那么工程学位，如果你搞电脑你先要拿到这个工程学位，所以工程也是个门槛，所以有几个坎你要过的。那热门专业在美国最热的是哪几个呢？大概有5-6个，今天和大家数一数吧。第一个生物啊，生物是这个非常热的。如果你能够考进这个生物专业或者生物学院，那么你呢就进了这个学医的一半的门槛。所以这个 biology 你就攻这个。第二个这个数据科学，这个Digital Science， 所有跟数据有关的啊，电脑都不够了，跟数据有关的，是不是人工智能啊等等这有关的。第三个，公共卫生，公共卫生这是极为受欢迎的啊，公共卫生啊，因为前面学的生物学院当了当医生，公共卫生将来呢你搞环保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关系。第四个，它不是生物。它是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做什么呢？做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化学工程。第五个，计算机科学工程，这就不是数据科学，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还有电气与计算机工程，WE 加计算机，还有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那我讲的这个6-7个，生物科学、数据科学、公共卫生、生物工程、化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电气与计算机工程，这6-7个是现在最热的专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5大专业，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这个年薪最高，大家说哪些 啊 我们说第一高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毕业以后的直接年薪是85000啊，这个是美国最高的，所以学 computer science 保险得很啊，这个出去一定找到活干，并且工资很高。第二个是 double E， 就是电气工程啊 ，electrical engineering， 80000。第三个化学工程78000，啊，这个 chemical engineering。然后跟着下面一个统计学 statistics， 统计学72000个。所以美国呢，我们前面讲的热门专业有7个，讲到最赚钱的专业是5个：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统计学。那么，这个 UCSD 啊，就把最高的这个5大专业里面，基本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统计学，其中的4个就头1、2、3，计算机、电double E、化学、机械这4个。对于想要进了大学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父母有大学的学位的，这些就把门给你关上了，你就别来了。哎，这个很极端呐、啊。这个本来不是择优录取吗？就是说你读书读得好，所有的不同的背景的学生都可以进吗？现在压根儿给你关上了，就别来了，因为你父母学位高，你家里有钱，你就别读了，让给别的人，让黑人来读。让这个拉丁裔来读，你看这个是多奇怪的。那么这个呢，针对中产化，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元化了，这个叫变相的多元化。这个当然这种做法肯定很多人很愤怒了。这个愤怒有什么用呢？你愤怒的人都是中产阶级，你呢又不敢去叫别的口号，你呢就只能把这个位置乖乖的让给其他的人，特别是让给黑人。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如果你身为黑人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非法越境的拉丁裔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拿到身份，你要读书你都比别人容易，分可以低一点，并且拿到奖学金，并且可以进热门专业啊。当然如果能够转变你将来变成一个人上人的人，那当然很好，就把他们读不出来。所以讲这段话，我就是看到 UCSD 的有这个政策，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特别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校区呢，就是想办法用这个来应对平权行动。那个目前这些热门专业呢，在美国呢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他会搞出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政策呢？我们知道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现在这个左的事情啊多得不得了。那第一个出现了哈卫兵、哈马斯卫兵这种难以让人思议的这种政策，这就是美国整个的高等教育制度整体的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 UCSD 把这些热门专业的门直接向中产阶级关上，也是一个极端的变化。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等学校啊，现在越变得越来越奇怪。那么当然我们说公开的来说，我们支持哈马斯，如果读书来说呢，我们基本上热门专业全部收黑人学生和拉丁裔学生，亚洲人、白人你们就请走。那么当然呢，这种做法有些人说这个比直接的这个干脆白人不要来读这好一点，主要跟你谈家庭的这个经济情况啊，你家里穷还可以，你是白人家里穷也还可以，你是白人但是你的父母都没大学也可以，但是这种情况不多啊，那特别是华人亚裔这种情况更少了。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在内部的做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像华人还有印度裔的移民家庭，他们基本上都是由于父辈努力，他们才有了较高的这个进学校的这个条件。印度人呢，在美国辛辛苦苦的去读书，把大学熬完了，然后让孩子上大学，这很正常。中国的家长来的也是先把研究生读了，然后拿到学位，有个好的工作，支持自己的孩子，再去读很好的。而这些呢，现在都是 UCSD， 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 他们要把你排除掉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当然呢，大家说哎呀进不了 UC 怎么办呢，这个还可以进别的地方吧。UCSD 呢，这个其实 UC 系统啊，加州大学系统啊，他已经做了几件很过分的事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了 SAT 的考试。SAT 啊是高考啊。SAT 除了 GPA 以外， SAT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一个学生的一个标准啊，就是高考啊。并且美国这个高考还挺公平的，你可以考几次算你最高那次的分。现在 UC 根本就把这个废了，所以废了以后为什么要废呢？就是怕这些黑人孩子、拉丁裔的孩子考不过 SAT， 就算 GPA。 那么 GPA 呢，在中学里面老师一看见你的种族给你打松一点，你不就上去了，那就简单。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真正的是美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啊，它开始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了。那么当然这个转变现在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你也没有话讲啊，这就是这个美国现在所经历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剩下的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美国的这个俄勒冈州，他有一部分他想要脱离俄勒冈。这个事情呢讲起来也有点奇怪。大家知道俄勒冈州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面。我们加利福尼亚一直走到北面，到这个过了旧金山，然后再往上过了 Redding， 那进去就进了 Oregon。Oregon 是一个不小的州，但人数很少啊，很小很大的一个州。过了俄勒冈上面才是华盛顿州嘛。华盛顿州最大城市有西雅图，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就是 Portland， 就是靠西边临太平洋的这个很好的州。但是俄勒冈州这个最近这几年以来呢，我们就看出俄勒冈州呢是极左的一个州，民主党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在俄勒冈州的西部，也就是靠波特兰附近。俄勒冈州连搞很多事啊，这个黑人命贵运动俄勒冈州是打出手的，这个废除警察俄勒冈州是打出手的，这个满大街的流浪汉睡觉随便睡也是俄勒冈为首的。俄勒冈在所有的美国的极左的行为上，俄勒冈州呢是一马绝尘啊，走得很先的。我早些年到俄勒冈，很喜欢波特兰那个城市，我说有时候养老是不是干脆到波特兰去啊，在那个地方他那个人比较少，现在不敢去了，那个地方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是左的，你有些觉得挺可怕的。那么俄勒冈州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呢？不是的，俄勒冈州有一半他在靠东部的那一半，那一半的人呢保守，他的真正的极进的是靠近这个波特兰这边西面的这一条线，他们呢就极进。所以俄勒冈州的人呢，就是东部的那些保守的白人看不惯西部的这些激进的黑白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政策。这个州呢就挺分裂的，那么分裂来分裂去，这个大家觉得这样做的话，那个咱们不要在一个州啊，美国有这个民选。所以呢，这个俄勒冈州东部的一个比较右倾的州叫 Crook County， 叫做可鲁克州啊，美国不叫克鲁克州，叫县 ，county 叫县，但在美国呢，我们译成郡，就是 Crook County， 他们呢已经投了票，干脆他说我们公民投票，我们这个县大家投票，结果已经拿到足够票数，他们呢就脱离民主党统治下的俄勒冈州，就并入邻近的这个爱达荷州。爱达荷州保守啊，这是靠东面的第一个 Crook 州。Crook 州的居民在上个礼拜二用 53% 的多数票就通过了这个决议案，那么就变成了俄勒冈州的第三个希望呢要摆脱这个俄勒冈州的州。俄勒冈不是这个 Crook County 的一个州一个县啊，俄勒冈州已经有12个县要求摆脱它，现在加进一个就13个，他们要组成一个叫做 Great Idaho， 就变成大爱达荷州。爱达荷在东面，爱达荷州非常保守，所以这个州的人呢大家就拼过去了。大爱 在爱达荷州，他呢现在是寻求俄勒冈州的17个县都加入爱达荷州的范围。那么这个县呢，这个运动是2020年发起的，就是俄勒冈州发生了最极端的这个黑人命贵的运动以后，这些人呢就说算了，我不跟你待在一起了，你闹得那么欢，咱们走啊。那么有14个县全部地区，还有3个县的部分地区，那么就一共是17个县，有些是整个14个县，另外还有3个县的一部分地区摆脱了，我们呢就要过去。那么现在呢2022年我们知道俄勒冈州一共是36个县，已经有11个县就投票支持这样运动，到现在为止呢就变成13个县，那么就越来越多了，并且呢还有更多的县想摆脱，那么就加入了靠东边的保守的爱达荷州，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呢，这个就将爱达荷的边境啊移走了啊，这个就是爱达荷这个州很大，它的中间的部分这个又少掉了200英里，300公里吧，就等于爱达荷朝西少了300公里这么一大块土地，就这个州啊给切成两半，东部的那一半就并到爱达荷州去了，剩下的这一半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说爱达荷的州的中心都已经切断了，剩下一小块给你们的这些愿意要多左就多左的人，我们余下的那个部分我们呢就乖拜拜，我们跟爱达荷搞在一起，我们不算 Oregon。 那么我们知道推动这个运动呢是俄勒冈州里面存在着明显的政治的分歧，现在呢人口比较稀少相当保守的东部的农村地区，它和西部的自由派人口集中的城市呢是完全对立的。自由派最大的城市两个，一个是 Portland， 一个呢就是州府 Salem， 这几个都在沿海的靠西部。那么东部呢，我是农业的，我老美国人，我不愿意跟你们玩了，这就分裂了。那么这项运动呢它有个官网，我看了一下上面说呢，说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之间的州界是163年前规定的，但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州界毫无意义，因为它和俄勒冈州的文化的鸿沟位置不符，因为我们都是保守的，为什么要用这个163年前的这个界限把我们分开呢？我们不愿意过去，哎，这就说我们就跟爱达荷搞在一起了。那么并且呢俄勒冈州东部的选民就明显的说我们的州界谈判要这个能够过去的，那个我们觉得俄勒冈州的立法机关州长没有尊重我们的愿望，你这么左我们怎么待过去啊。那么这个运动呢现在在继续的拉票，如果的这个参与的州真正足够的话，那个就走掉了很多的州。如果最后大爱奥瓦州的运动得以实现，俄勒冈州会失去多少土地呢？它会失去 66% 的土地，但人口少 10% 的人口，就是它在东部有 66% 的这么大一块土地上它只有 10% 的人口，这部分人口不愿意跟这个西部的这个比较保守的这群人一起玩就走了。那么当然说那这一投票那不就没了吗？没那么容易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我们说重新划分州界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投了票是一种民意，但是呢这个要通过俄勒冈州的各种的法律的程序，还有呢爱达荷州还必须要接受啊。爱达荷州我估计他没有什么理由不接受，本身他就整个州就是个保守的，那么你来的人也是种田把我们的州的土地搞大了，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俄勒冈州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小的州，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的。那么并且呢这个划定州界那还不是俄勒冈州爱达荷州他们说了算，要美国国会说了算。我估计美国国会呢也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说好啊我们就让你们走吧，就随便画个疆界啊。如果能够这么简单的搞出一个疆界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那个美国的很多州界就要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每个州里面都有这种民意差异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发生大量的州内的民众和本地脱离本州加入另外一个州的先例。所以呢，这次的俄勒冈州的大埃尔华的这个计划呢，可能也是一个理想啊，表示我们的不满啊，但是呢，估计这个事情呢不太容易发生。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讲讲最近这两天，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到欧洲去，这个要求欧洲呢加入美国的这个阵营啊，在抵制中国的工业过剩的产能的问题上联手。这个事情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最近啊，那个美国呢把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关税提到 100%， 这两个礼拜以前啊，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我们也是预料之中的，他肯定会这样做，就是完全的把中国的这个三个中国要出口的最大的产品都挡在门外。一个呢就是电动汽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第三个就是锂电池啊，这三样东西，这个要首先就是控制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关税去顶住电动车呢？我想美国的一个根本的考虑就是要保护美国自己的汽车工业，因为美国有这么多汽车工业，这些汽车工业呢都非常老旧，而汽车工业里面呢都在美国的这个生锈带，在中西部地区，在底特律周边那边呢有大量的在汽车工业上的工人。如果电动车廉价电动车一进来，这些工厂做的这个汽油车或者是电动车，它跟不上这个竞争，价钱也跟不上，技术也跟不上，两下这个汽车工业就要打垮了。所以呢，不管这个愿不愿意，美国任何一个总统都要想办法用高关税去挡住中国来的这个电动车。那当然还有美国的能源啊、电池啊这些东西，它都得挡住。所以美国呢是做到了。那么耶伦呢，这次呢上个礼拜到欧洲去参加欧盟的会议，他就希望欧盟的国家跟美国一起呢去挡住。但这个他去的这个作用有多大呢？我估计呢作用不大。为什么说作用不大呢？这个情况呢就是欧盟的汽车产业结构跟美国不一样。欧盟最大的汽车产业是德国，德国的大汽车厂都在中国有厂，就是包括在德国现在卖的很多厂，像这个 BMW 宝马呀、奥迪呀、大众啊、 Volkswagen 啊，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就是他在那里坐车卖给中国市场，同时在中国坐车卖给全世界。所以美国没有，美国的在中国的生产的汽车厂是非常少的，就是一个特斯拉。而特斯拉呢，现在也由于价格的问题，中国的车的价格便宜，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就不行了。那倒是伊隆马斯克的个人的事情，但是德国呢是整个产业的问题。德国基本上所有的大型的汽车厂都在中国有工厂，所以德国在这个问题上，它表现出它跟美国完全不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担心，如果德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对中国的电动车的关税提高 100%， 那中国有可能就把德国在中国的汽车厂给它关掉。那德国这个是不得了啊，对德国的经济来说是致命一击啊。所以我就解释这个原因，就是耶伦虽然在欧洲讲了这么多的内容，但是呢我估计欧盟呢不可能跟着他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当然呢美国现在是走到非常强硬的道路了。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任内的价值大概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呢，现在 Joe Biden 政府呢继续的延续，也就是不降。第二个就是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还有有关的产品。 那么当然也就不排除很多中国现在搬到墨西哥的工厂生产的电动车和电动车的零件，美国呢都会用这种报复性的关税来挡住，因为美国要救自己的汽车工业。欧盟呢会怎么样呢？欧盟难，欧盟现在进口的电动车有 37% 是来自中国的，其中有中国品牌像这个比亚迪这个深圳的车，那么也有德国的品牌，也有美国的特斯拉，就是欧洲卖的这个电动车 37% 是中国的电动车，特斯拉在中国做的电动车和德国汽车制造厂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和汽油汽车。欧洲是世界第二大的电动车的市场，那进口额已经达到了去年是115亿欧元，并且呢继续的在增加。所以在这么大一个市场，你叫德国突然间把它放下去，它放不下去。所以欧盟呢它现在的关税呢是有，包括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但关税呢是比较少的。我们估计欧盟呢就跟美国说，我跟你配合的话，它的关税现在欧盟对中国汽车的关税是 15%。那么有可能增加了多少呢？我估计达到顶也就 30%。那么中国电动车它本身的生产成本很低，它就是让你交 30% 的关税它依然赚，所以呢这个就不成个问题了。所以我估计耶伦这次到欧洲去呢说说而已，要真能够达到效果呢，估计呢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